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历史，1980年冰岛共和国总统大选当中，维格迪斯·芬博阿尔多蒂尔胜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民选的女总统。
看到冰岛马上想起了刚刚结束的一场球赛哈，以33万的这个国民当中选出来一支球队战胜了英格兰队。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最高兴的应该不光是冰岛人啊，应该是德国啊、法国啊，反正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应该也是非常高兴。
我们稍后再来掰扯这个。首先来自于新闻集团旗下的网站 news.com.au 啊，我们之前说网上有个笑话，说有人失恋以后就给一个出租司机说哈，把他带到也可以让他立马能够放声痛哭的地方，结果这个出租司机就把他直接带到了税务局的门口。
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司机啊。
虽然这只是个笑话，但是可见税务局在人民心目中的这种震慑作用。
是的，那么好了，最近呢，我们这个澳洲的税务局 ATO 就要开始对眼下正火的 Airbnb 和 Uber 开始动手了，据说要严查这一类共享经济中没有缴税的现金收入。
其实他并不是最近才盯上这个共享经济平台的，而是在去年就已经盯上 Uber 了，而且呢已经提醒过 Uber 将近20,000的这个司机要记得主动的申报自己的收入，按时缴税，否则就要被重罚了。
那除此之外呢，与时俱进的 ATO 也没有厚此薄彼，惦记完这个 Uber 之后开始就关照眼下正火的一塌糊涂的这个 Airbnb。
而且人家还说了，很快呢就会开始审计 Airbnb 的这个挂出的7万多户澳大利亚的家庭。
是的，来自德勤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共享经济已经越来越受到这个咱们澳大利亚人的追捧了啊。那么去年呢，是有53%的澳洲消费者参与其中，63%的澳洲人是计划参与。
还有很多很多，其实除了这个 Uber、Airbnb。还有这个 Go Catch， 还有这个 Drive My Car、 Spacer， 还有 Fastly， 这些其实共享平台现在 ATO 都准备要来关注一下，他们俩加关注了。
那是，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在澳洲隐藏自己的现金收入不包税是违法的。
而且现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在联网之后呢，可以说是无处可藏。那么只要是 ATO 想，就可以查出每一笔的交易记录。以前有种说法是说 ATO 只能够查7年的记录，但是实际上是 ATO 真的是想查谁的话，他真的可以无限期的追溯，直接查你个底儿掉。那么现在看，就连 Airbnb 的发言人说了，那么如果想在 Airbnb 的网站上注册，它的这个链接是直接链接到 ATO 的网站的。
太吓人了，真的是太吓人了。当然说完一条吓人的消息啊，再来一条吓人的消息，这个继续下。那么就是这个新闻集团下面这个 news.com.au 就说了，这我们首先经常说嘛，爹亲娘亲不如手机亲，现在是网上的一句这个笑谈，但是呢也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的情况。
的确是的，
就是白天黑夜这个吃饭乘车，就连晚上瘫在床上玩会手机，都是成了睡前的这种保留的曲目。
是，大家好像就是不刷个微信，不刷个微博，好像感觉这一天的人生都是不完整的哈。
我关键最近是人生过于完整。
刷完了吗？会有这种充实感是吗？
不会的，因为还有 Facebook 和 Twitter。
还没有一块儿刷。那最新的研究就显示，长期躺着看手机可以让人变瞎瞎瞎。
好吧，那么医生就说了，这就是警告啊，如果不戒掉长期在黑暗环境里看手机的习惯，那么视力就很有可能会严重的受损。
那么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这个报告就说了，很多习惯在睡前躺着玩手机的人都遭遇了短期手机失明症，这个症状呢会足足的持续好几个月。
这个短期失明哈，我是没有经历，但是这个
你经历了什么？
现身说法。我那个手机在玩了一年以后，那个字体是越来越大，然后到最后最近测的时候是散光变得非常严重。
你的视力吗？
对，就是下降特别快。
哇，我觉得你以前就是让我羡慕到不行，隔老远都比我能看到东西。
我原来是就是经常是看书啊学习啊，就视力一定会下降，然后玩游戏机、啊、
就视力就回来了，
视力就回来了，但是现在被手机攻陷了。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现在这个报告是对年龄是22岁和40岁的女性经过短暂的这个失明症，就是发病的时候15分钟就完全瞎了。而且这个影响持续几个月。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短暂的失明呢， 危害不会说是太大，但是最大的这危害呢，就是患者自己可能会被吓着哈，因为长期以来视力确实会大幅受损。
就并不是说眼睛瞎了并不可怕，最可怕是突然一下看不见了，吓一跳是吧？
嗯。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他现在给了一个答案，就是尽量不要躺着看手机，你以后记着还是站着，披着被子站着看。如果躺着看呢，你就把灯打开。
哦，那么随着这个智能手机功能呢日趋强大和成熟，越来越多的人和自己的手机是说分秒不能分开。
嗯，
确实如此。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澳洲一个统计数据嘛，就说了有700万的澳洲人都说自己没手机简直活不下去了，这真爱。
是这样的。那么而统计数据还显示，在所有的品牌这个智能手机当中，当然我们经常说 iPhone 啊，用户对这个手机依赖度是比较高的。紧随其后呢，他还做了一个小排名，也就三星啊、LG、HTC 就反正就往下排了那么一下。所以呢，这个网上曾经讨论过，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不是站在对面不知爱你，而是带了手机却没电，有电却没 WiFi。
嗯，好了，既然说手机，我们继续来说手机哈。最近战斗的民族也挺吓人，这条消息，战斗民族俄罗斯可以说是在国际体坛上是出尽了风头的，但是呢，我们像说这个心有多大，梦想的舞台就有多大啊。作为战斗的民族啊，给他们一个舞台已经是不够用了，他们没有满足在体坛成为传奇，所以这几天网上流传出了一段俄罗斯网友现场示范怎么样在高压线下用11万伏特的感应电流给手机充电的视频。
那对于这一段呢，这个只是旁观就会紧张到这个心脏暂停的视频，胆大的听众呢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搜啊，大家切记只可为观，绝对是不能模仿，
是太危险了动作。所以有网友说了，对一个战斗的民族来说，买一个安全的充电宝可能真的比生命的代价更为昂贵。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万般皆下品，生命价最高。当然如果有人要闷声作大死的话，那真的也是没有办法。
是，那之前啊，咱们其实给大家介绍过这个网络热词活久见。
嗯，
但是随着互联网分享信息的速度和这个广度，活久见的新闻讯息是多到数不过来了。所以呢，不久前呢，就有网友就说，新闻中说的百年一遇的洪水，我半年就见证两回。
活得够长的。
是，
哎，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来一个来自于加拿大的活久见的新闻哈。
嗯，
这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在加拿大的卡加利警方不久前锁定了一名惯偷。
嗯，
经过侦查之后呢，警察叔叔终于找到了他这个囤积赃物的地方，结果进去就被他们的家直接给吓到鸟。
哎，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职业小偷家里的大小货品之齐全，物品之琳琅满目，给办案的警察叔叔是大开眼界。
嗯，哎呦，都有些什么东西呢？警察叔叔就说了，通过之前有调查的资料了解啊，他们之前其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啊，被吓一跳的，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古怪的东西，结果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嗯，
心理素质比较好的警察叔叔还是被吓了一跳。
嗯，人家的小偷吧，就是偷东西。
嗯，
咱说这位呢，就是把所有的赃物都整整齐齐的分门别类的进行储存保管。
以前估计做仓库还做过兼职仓库保管。大家有兴趣的话，非常建议你到网上去搜搜这个图，那真的会看得你目瞪口呆。
嗯，
像这个惯偷，他专门有一个房间就是堆放电子用品赃物的哈。
嗯，
里面这个 PSP 啊、电脑啊、iPad、iPhone， 包括 VR 眼镜，那是各了各的，是按照不同的升级换代产品排得清清楚楚。我估计他还造册登记了，让警察叔叔其实登记起来也是蛮方便的。
而且他不光是偷这种，我们觉得这个电子产品啊，大家看他偷还各种型号的轮胎他也偷。
嗯，
而且呢根据这各种型号的轮胎是专门的房间对应，轮胎呢也是按照品牌大小新旧叠放的整整齐齐。
嗯，真的是摩托轮胎跟摩托轮胎，自行车轮胎跟这汽车轮胎跟汽车轮胎哈。
嗯
嗯，
哎，你觉得他是真的是为了偷东西呢，还是说偷了很多东西
来摆
一摆爽一下？
对，我觉得他说完这个轮胎之后，就是还有提包。
嗯，
这个提包的分类看得很多女孩子大呼，就说哎呀太那个啥了，开眼界。包括这个 LV 的限量版，
嗯，
基本款，
嗯，
Gucci 的限量版基本款，还有爱马仕的铂金包 Kelly 包包，还有这个我们叫 Dolce Gabbana。
嗯，
他说按照过季款和当季款比人家这些百货公司我觉得都摆得都要整齐。
原来还是一位时尚前沿的人士。
嗯，那不止了。
对，为什么不准？就连从周围邻居那儿顺来的这个吹雪机啊，它还顺吹雪机，完了之后也反正也是擦的这种干干净净，按照功能进行归类，就是西门吹雪、东门吹雪、前门吹雪、后门吹雪。
所以呢，他还弄了一房间哈，就吹雪的需要这个、吹雪就需要这个控制面板，对吧？
嗯，
人家配套偷了很多的电灯开关、控制面板，还有灯泡，包括这个 LED 啊，普通灯泡也都是分了类的。
那么偷来的这个衬衫、鞋帽呢，都是打理的干干净净，而且挂的整整齐齐。
哎，而且他，你不知道，你去搜图看，他用的是用超市的那个一个圆圈的挂衬衣的，男士衬衫、女士衬衫，
都很有品味。
对，而且你看，商务衬衫和休闲衬衫是完全分开挂的，所以货物之齐全，门类之这个种类之繁多，包括还有鞋帽啊，也都是弄得整整齐齐的。就是让人没有想到，警察叔叔看到，就是如果想有一身古铜色的肌肤，你在他家里还有一间房间是偷来的自助式的日光机，我都不知道那么大怎么搬回去的。
哎，这个反正这个奇葩的人是难以想象啊！当然，网友们就纷纷感慨到，这走进他家呢，和逛这个大卖场是一样便利的。就连这个办案警方在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呢，也被要求就说形容赃物数量的时候哈，只能说无法估计，一讲出来清单肯定就没完没了，纸是不太够用，反正
就是到超市买个东西吧，人家在那一
圈纸都打完，那个就放纸的那一栏是吧？
连收音机应该有一个进他那儿，然后出来以后买东西扫描，所以网友就留言说，这么多的东西，光是想到要分类都觉得头痛到要死。
Shelton。突然想起生活大爆炸啊！好，这个差太远了。这个当然了，有一位网友心疼的留言道：“就是伙计，你花在整理上的时间肯定是比花在这个偷东西的时间上多。”一看呢，就是一个利索人。
嗯，所以这其实就像说的，很多人在怀疑他到底是为了偷东西，还是为了要达到这种整理的这种快感，就真的很难说。但是也有网友，我觉得非常不厚道，就令人发指的重伤别人说，这个小偷一定是处女座的 A 型血，
有可能，相当有可能。
好，说完这条这个加拿大的活久见之后哈，
嗯，
我们来看看南方周末。就沉寂已久的中国的山西官场，我们知道他因为这个中央巡视组去了以后呢，是相当沉寂。现在沉寂的最近又出现了一抹亮色。
嗯，这是啥事儿呢？就是山西省的十一个地市的书记市长，最近是陆续的出现在山西卫视一档真人秀的节目当中，以演讲的方式为各地的旅游进行代言。
嗯，我知道这个节目的总策划呢，是来自于中国的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因为他正好在山西担任要职。那这个节目当中，其中来自于山西阳泉的一位副市长叫任延刚，他在节目当中现场的秀了一段英文，结果呢，因为这个发音不太标准，就有人以为他在说阳泉的方言。
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放到网上之后呢，很多网友的这个意见反而是非常不错的哈，认为他这个为他这个英语反正是点赞，而且说他是最萌的这个市长。嗯
我们下面就给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一段火爆网络的现场英文。
为了赢得2016年全省旅游发展大会的主办城市权，山西十一个地市不仅要在舞台上展示自身风采，还要派出市领导上台演讲。首先亮相的是阳泉副市长任延刚，他穿着一身深灰色正装，声情并茂介绍起阳泉的藏山杨子关大聘古村落，演讲结尾还秀了几句英文。
Our Yang Quan is present, has many stories about the pass and the mountain. Our Yang Quan is town of heroes. Our Yang Quan is the cradle of Shanxi industry. Our Yang Quan is the first city CPC building.
其实主要时间来不及，我当时特别想把他跟刘强东啊，还有这个小米的那个怎么什么什么布斯来着，雷布斯给剪到一块儿的哈。
嗯，
那说到火爆，最近我觉得啥新闻都没有。上个星期，英国跟欧洲的分手公投仪式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嗯，
嗯，包括我们看到金融界到现在也是衣不解带的在密切关注哈，一切因为分手而引发的各种多米诺效应。
是，那投票的前夜呢，伦敦的大雨突然就下了一整夜，
嗯，
啊，更为这场虐恋增加了难以言说的滋味。
嗯，我昨天刚好采访了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他以前是在 BBC 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这个第二天公投一完了以后，结果一出来就是马上晴空万里。啊，那今儿我们就给大家掰扯一下欧盟和英国之间的蓝色生死恋。那我们在这个之前要跟大家回顾一段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当中的经典片段，来纪念一下这段夭折的爱情。
我宣布芒格女士和李香山先生的离婚典礼现在开始，请二位旧人入场。今天我们在一起见证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芒果和香山结束他们维持5年的婚姻，从夫妻变回熟人。请你们对钱发誓，以下你们做出的承诺是诚实可信、深思熟虑、义无反顾的。芒果，你诚实地回答我，把手放上。从今往后，不论香山多么富有、多么健康、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不愿意。
香山，你诚实地回答我，从今往后，不论芒果多么漂亮、多么动人、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不愿意。
下面请二位互相交回戒指。
我替你们挖坑埋了。
要最后一吻吗？
不必了吧。
那就不必了吧。
下面捡喜字儿。那就像熟人一样握个手吧，再像熟人一样拥个抱吧。
嗯，
哎，我听了这个2分钟的啊，这个离婚仪式，
对，
英国这得搞2年。
那要离2年，这刚刚才提了报告哈。
嗯，
所以其实有人说这句话就是从过这次英国脱欧呢，你看出这个两情若是长久，是还是要在乎吃饭谁付钱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就不跟大家不扯了，要不扯这个太多的，我们就讲为什么他们这个分手之前的一段感情基础要描述一下。
嗯，
欧洲的战争咱们就不讲了，反正一战二战之后呢，就打的大家都觉得挺累了，对吧？
嗯，
于是欧洲的小伙伴就坐下弄了个头脑风暴，就讨论一下，哎，咱为啥不成为一家人，建一个一体化的欧洲，这样皮连着肉，肉连着皮，还是挺好的。
嗯，那甚至这个英国著名的丘吉尔先生提出这个 copy 美国的美利坚合众国模式，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罗巴合众国，就是 Europe 所有在一起啊，反正基本时日游大家日反正都能走完吧，就快点呗。
因为当时刚刚结束二战嘛，哈，打得比较精疲力尽了，这个欧洲小伙伴都觉得这个点不错。
嗯，
于是呢很快英国就先跟法国、荷兰、比利时还有当时卢森堡呢就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他们叫做布鲁塞尔条约。
那结果呢是友情已满，爱情差一点，大家都要动真感情，确立恋爱关系的紧要关头，英国就不干了。
嗯，在1951年的时候，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这个很重要，还有57年的这个欧洲共同体，我们叫欧共体简称，就要挂牌上市的时候，英国突然说找不到恋爱的赶脚了，你们玩我先分手。
这就是我们上礼拜说过的嘛，就常说的一句话嘛，就是说好了一起到白头，你却偷偷焗了油，当我学你焗了油，你又抢先剃光头，反正就永远是跟着你屁股后面跑。
哎，所以那个刚才英国说了，就是我可以跟你海誓山盟，但是不可以花前月下，我可能更看重的是柏拉图式的恋爱。但是这个冷艳归冷艳，这个年头小到私人之间的这个生意合作，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除了这个颜值哈，有一小段的保质期之外，关键还是要看实力，那就是谁卡里的钱多谁说了算。
嗯，那没有想到呢，战后英国的经济开始肾虚，而加入欧共体的法国和德国倒是经济这个像施了复合肥一样，
金克拉
长势喜人。于是在1961年突然发现再不跟着玩就没得玩了啊，英国突然顿悟，所以终 于放下面子架子，那么表示感觉来了，希望加入欧共体，要成为这个生产队光荣的一份子。
嗯，结果这次他们的运气不太好，遇上了那段时间情绪比较不稳定的不高兴总统，大家看，不对，叫戴高乐总统。
是，那尽管在加入欧共体的谈判当中呢，英国顺顺当当的是搞定了一个个的谈判对手，满以为接下来一起玩耍的美好时光
还
就要到来之际，没有想到的是完全不把矫情当作多情这个看待的我们这个戴总统哈、啊、直接就表示英美感情深厚，一下子移情别恋欧洲，表示不放心，
还担心你身在曹营心在汉哈。
嗯，
哎，而且就是这种当初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撒个娇又把我给哄回来，爱情不是嫩想买想买就能买。
嗯，
我们回顾一下非常经典的一首爱情歌曲《爱情买卖》。
就算付出再多感情你再买不回来，虽然当初是我们分开，后来才明白，现在我用我的真爱希望把你哄回来，我明白是我错了，爱情像你说的它不是买卖，就算千金买卖又不买。
嗯，把这首歌仅此献给这个脱欧的英国哈。
嗯，
话说回来，我们看当时这个戴总就是唱出了这首伤心的歌之后，在1963年的欧共体会议上，法国就正式动真格了。他光不是说说算的，就动用否决权粉碎了英国当时想要重温冤梦的这个念想。
哎，但是呢，当时动了真感情的英国并没有放弃。一年后，英国大选，工党上台。当时来自工党的新首相威尔逊是再次提出了复合的请求。
嗯，结果呢，又一次被浪漫国度的不浪漫的戴总率领的法国队直接给无情的 KO 了。
所以刚才那首歌其实是应该献给法国的。
我就说法国唱的戴总唱吗？
对啊，但是你刚说是献给，就是给英国人吗？
哦，对，是戴总唱了献给
献给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嘛、嗯、所以被法国伤了心的英国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来疗伤、
嗯、
一直在等待，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还是能够复合、嗯、结果在1969年的时候呢，戴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突然就下台了。
嗯，这个好像就一下没有这个来自丈母娘阻挠了哈，机会总会留给死皮赖脸的人。
嗯，所以一下英国就觉得天地都宽了。
是，
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他们又再次举行了谈判，那么谈判获得了成功，又谈了2年，一直到1973年，英国终于和暗恋了很久的欧共体成功的合体了。
但是呢，咱们就说明时间就是金钱、
嗯、
这个复合之后呢，英国就突然发现，哎，自己貌似错过了这个黄金岁月啊、
嗯、
对象的经济条件竟然开始不容乐观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本想是跟着搓一对儿哈，
嗯，
结果第四次中东战争这个时候就爆发了，然后油价暴涨，全球首次出现了石油危机。我们知道欧洲对于石油的廉价石油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那真是受到了10000点的伤害。
那当然这种滋味呢，就让英国觉得可能还是单身比较好，起码这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吧，对吧，一个人穿暖全家不冷，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本来是跟着大家一块打平伙吃饭、嗯、就出的钱比别人多，吃的比别人少，这心里可能就不是很舒服。
这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胃口不小。
那就是，我就说，就是出钱
多吃的少，如果你胃口小，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才加入欧共体2年，这个1975年，这个英国又举行了这个、
嗯、
就举行了首次的脱欧的公投。
哎，
好，这个日子特别好记，因为那一年我们 HBS 成立了、
嗯、是的。那总之呢， 在这之后，从1991年的欧盟条约，英国坚持不使用统一货币欧元，跟美元抗争，一直到现在，因为这个移民难民问题，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英国自己的国内党内的原因、嗯，再次就把这个分手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关键是付出了行动。英国和欧盟间的这个分分合合，估计要这个拿半年的卫生巾我们才能讲完。
哎，就不讲了。你看从七几年、五几年、六几年、七几年，一直说到现在，横跨了半个世纪了。
嗯。
但是现在眼下是离，是真的离了，准备哈。但是有不少人开始后悔了。27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英国议会的网站上，已经有超过300万的英国人请愿要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了，还有的英国人走上伦敦街头要请愿示威。
嗯，那有网友呢就此撰文就说了。几个月之后，英国决定为脱欧问题举行7次公投，因为收到太多人次的请愿。那英国议会研究决定将公投增加到7次，将采用7场4胜制啊，咱们就变成比赛。那留欧派呢，或者是脱欧派，首先胜出4场的一方算获胜，获胜方呢，每人将获得一枚总冠军的戒指。那么另外呢，总决赛将实行现场直播权的拍卖。
这是网友调侃的哈，这感觉像在争 NBA 的总冠军了，谁拿到这一枚戒指？
嗯，
其实这一次英国脱欧从一开始这个凝重的画风转变到现在，我们就叫十三不靠的这个路数，有点让人看不懂。
嗯，
除了脱欧，现在伦敦也开始闹独立了，有超过10万的伦敦人，首都人民开始请愿要脱英。
嗯
啊，而且我们知道，在2014年1月的时候，就春心萌动过的苏格兰，现在已经开始酝酿第二次的独立公投了。
嗯，那在 Facebook 上呢，有位苏格兰的网友更是贴心的把独立后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 Scotland。然后蹲，高冷蹲。
所以面对这些满世界在找后悔药的一些英国民众，这一次欧盟六大创始成员国反而是铁了心了。所以在不久前，在柏林集体发声，既然要走，赶紧给我腾地儿。
哎呀，就是刚才那就刚才一开始咱们说的嘛，一下看人冰岛还赢了，你知道吧？就是这种，
就这个足球。
哎，我一看完之后我就乐了。
你没看那个？关键很多的网友把这次英国和冰岛都做了个对比。我们知道冰岛的人口大概是33万多，相当于我们这边比我们这边的悉尼。的 Black Town 的人口要多一点，
嗯，
然后呢，他们这次的比赛取得胜利之后，有网友扒出来这个冰岛的这个教练，他有两个教练，有一个还是个牙医，然后他们的队长是一名手球运动员。所以这个现在看到，希望很多的国家在让英国说英国的足球也脱欧了，
嗯，
希望他们脱欧的谈判快点，就是你要吃我不够，你不吃我不欧，这等你出门想会儿多大的风雨，我都会插上双保险让你进不来了。
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微声音的这个全部内容。那么感谢您收听2个小时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依然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